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的第三个主日。上次我们提到江陵期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江陵期是迎接圣诞节，纪念耶稣的第一次来；而第二方面的意义，江陵期是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将要再临，然后帮助我们警醒预备迎接耶稣第二次来。但是圣经里面谈到降临这个事情，其实有三个方面。除了两千年前耶稣的降生，以及在末日耶稣要再来之外，还有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呢，圣经里面谈的降临。第三方面就是基督今日降临在我们的内心。第三方面降临的意思，就是基督今日在我们内心的一个临在。但是我们要如何在今天能够经历基督临在我们的内心呢？关键就在于谦卑。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谦卑中遇见主。我们先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渴望能够遇见你。愿主在我们下面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遇见你。请求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带领我们遇见主。谢谢你，我们的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一节，那里门徒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我想或许让我们先把这个题目稍微改一下下，把这个问题改成一下来讨论，改成说呢，教会里谁是最大的？不晓得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是年纪最大的最大，还是聚会最久的最大，还是奉献最多的最大，还是服事最多的最大，或者是声音最大的最大，还是牧师最大，还是董事最大？不晓得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我们等一下会回头来讨论。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在谦卑中遇见主。在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二章六到十一节当中，请问是谁遇见了主呢？是的，就是那些博士们，他们跟随星星长途跋涉，就是为了要来敬拜犹太人的王，目的是要来敬拜，就可以寻见主。我再说一次，目的是为了要敬拜，那就可以寻见主。他们虽然是博士，可是他们愿意去请问，而且去听从那个祭司长还有文士的一些指引，然后他们就前往了伯利恒。这个也显示了他们的谦卑。或许有人问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不知道，当然要去问嘛，对不对？他们不懂，当然要问人啦。但是问题就是哦，我们常常自以为很懂啊，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我们就不愿意去寻求别人的帮助，我们就不愿意去聆听一些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还是陌生，还是不熟悉的一些圣经里面的教导。因此我们常常就这样子错过了遇见主的机会，就错失了基督临在我们内心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当中，谁没有遇见主呢？希律王没有遇见主，祭司长、文士们都没有能够遇见主，因为他们不愿意谦卑的去寻找主，他们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等着别人来报信给他们。他们高高的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遇见主。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博士们，他们进入到了马房当中，看见躺卧在马槽里面的婴孩，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在二章的十一节，那里说，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纳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弟兄姐妹，那个可不是皇宫啊，那个可不是睡在这个高级的婴儿床，盖着这个蚕丝被，然后穿着皇室标志的婴儿服，戴着皇冠的小王厨。不是的，博士们是在充满了臭味的马房里面，面对那个睡在那个牛羊的这个吃饭的食物槽，马槽就是这个马吃饭的那个器皿啊，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这个卧在马槽里一个穷苦人家的婴孩，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穷苦的婴孩，很臭的环境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那里俯伏敬拜。他们在谦卑当中遇见了主，他们所遇见的主就是一位谦卑的主，一个以婴孩的模样来到这世间的主。这个主显得何等的软弱，显得何等的无助。或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更了解为什么谦卑才能够遇见主，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不生在皇宫里，他不住在骄傲里，他生在马槽里，他住在谦卑中。所以你要遇见主，你要遇见这位谦卑的主，你要在谦卑当中才会遇见他。你想要寻找主，你要在谦卑当中才能够找得着啊。博士们他们在谦卑当中就遇见一位谦卑的主，遇见这一位谦卑的主，而且他们谦卑的俯伏敬拜。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那个充满了经验、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睿智的博士们，就俯伏跪拜在一个穷苦的婴孩面前。我们想象这个画面，可能帮助我们对于谦卑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在充满威严的皇宫里面，向着这个伟大的这个皇帝或者君王要屈膝的敬拜比较容易，在一个婴孩的面前要敬拜就比较困难。在皇宫里面向一个大臣簇拥、贵族环绕的这个小王子俯伏是比较容易，在马房里向一个包着破布躺卧在马槽的婴孩俯伏就困难得多了。圣诞节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来到成为婴孩的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无论你有多崇高的地位，有多广博的知识，有多富裕的金钱，在这位马槽婴孩面前，最适合的姿势就是举起双手，双膝跪下，来到他的面前谦卑的来敬拜他。许多解经家认为，因为这整段经文都没有提到马槽，没有提到牧羊人，而且后来呢，这个希律王因为怕他自己的王位受威胁，所以他要去杀掉这个伯利恒的这些男孩子，好男婴，好，所以他要杀掉的是两岁以下的这些男孩。所以呢，有些学者就认为呢，或许耶稣就是博士去敬拜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那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可能耶稣已经是一个一岁到两岁之间的小男孩，就其实就像我们国语堂的，就像小雨或者是 Nathan 那样子的年纪。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哦，博士们像一个这个刚刚在学着要怎么走路的小男孩屈膝俯伏敬拜，或许那个画面带给我们的冲击会更加的强烈，因为我们对于那个马槽已经非常非常的美化了。但是我们想象现在像小雨这样的小男孩，像 Nathan 这样的小男孩，我们在他的面前围绕着他们来敬拜他，然后献上礼物，哇，那给我们的冲击是非常的大，可以感受到那些博士们的谦卑。那现在就让我们再回头 一开始我们所讨论那个门徒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从这个问题的本身哦，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心。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他们为什么想要知道谁是天国里最大的呢？因为他们想要成为那个最大的。因此耶稣回答他们说，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的意思似乎是说，你先不要想你在天国里面 是不是最大的，你先想想你到底是不是在天国里面。你先不要想什么办法我才可以在天国里面成为最大，你先要想想办法说你到底有没有进，有没有办法进天国。如果你一直想要成为最大的，你根本不能够进天国。如果你一直想的是要成为最大的，那个其实正是证明你不在天国里面。必须要变小，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那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紧接着耶稣就有解释，在紧接着的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耶稣就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因为天国的本质就是爱与谦卑，天国的君王就是马槽的婴孩，就是奴仆般的君王，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所以你要进天国，你要在天国里面成为最大的，你就是要成为谦卑的，你就必须要有那种不争大，愿意接受一个卑微的地位的这种态度。而且人心是很诡诈，我们现在知道怎么样在天国里面成为最大嘛，就是要谦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努力的谦卑，然后怎么样，以至于可以在天国里成为最大的。错错错！当我们为了成为最大的而谦卑的时候，这个谦卑只不过成为了一种手段，为了要成为最大。那但是你整个的那个态度、动机都还是要成为最大的，这是不懂天国的人。真正在天国里的人，是他就是心甘情愿的变成卑微，因为他认识天国的这位王就是愿意卑微的王啊，天国的这位主就是谦卑的主啊，所以天国的原则就是谦卑，所以在天国里的人就是谦卑的人，不是为了变大而谦卑，而是谦卑就是他生命的样式，那个结果会是在天国里最大的。但是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就像天国的王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谦卑才能够遇见主啊。但是我们要如何谦卑呢？我们现在不可能像这个博士一样跟着星星，然后找到伯利恒的婴孩耶稣或者小男孩耶稣，然后找到那个耶稣，然后呢献礼物然后敬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像博士他们那样子。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在谦卑当中遇见主呢？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五到十四节，给我们三个如同星星一样明亮的一个指引。第一个，我们如何在谦卑当中遇见主？第一个就是愿意接待弟兄姐妹。十八章第五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当你接待弟兄姐妹，当你接待圣徒的时候，你就是接待主，那你自然就会遇见主。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都有很美好的见证，都可以看见是非常的愿意接待圣徒。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是上个礼拜乔乔的讲道里面才分享过的那个学长，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对不对？就是那个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全部都在响的那个自行车的那位学长。乔乔分享到说，他虽然自己经济上也很拮据，但是呢他就是会 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会照顾这些学弟妹，就是关怀这些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愿意付出，愿意接待他们。我在想，如果他现在，那位传说中的学长，如果他现在知道巧巧成为一个传道人，我想他的内心一定非常非常的喜乐。他可能觉得，哎呀，我那个时候接待这位姐妹，结果原来我接待到了主的仆人，其实圣经说也是接待了主自己。但是讲到这里，我不希望弟兄姐妹误会，以为就是接待传道人才是接待主，不是的，是接待任何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圣徒都是接待主。所以呢，第二个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指引，怎么样谦卑的遇见主，就是要尊重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轻看任何一个肢体。在接下来的马太福音18章的6到9节，那里是这么说的，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边讲到那个使人跌倒，使信主的圣徒跌倒，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远超过肉身的死亡。但是什么会使别人跌倒呢？轻看就会使别人跌倒，很多消极的态度，很多消极的这种面互动会使人跌倒。譬如挑剔别人，记恨别人，冷漠的对待别人，或者拒绝别人，这些态度都会使人跌倒。而这些态度背后的起因就是轻看，就是不尊重那个人。我们一不小心哦，就会对教会当中的一些肢体轻视不尊重。例如对儿童，对青少年，或者呢，对于那些聚会比较不稳定、参与侍奉比较少的肢体，或者是对那个刚刚信主不久，好像对圣经不是那么了解，相对于对圣经很了解的，哇，我们对圣经很了解的好像就很尊重，对圣经不太了解的好像就是有这种轻视鄙视的态度。或者是对一些性情比较特殊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不尊重。或者对有一些文化背景跟我们不太一样，或者他乡音比较浓的，哎呀，我们那个态度就不是很尊重。而最严重的就是轻视那些比较贫穷的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要格外格外的小心。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紧接着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所以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在谦卑当中可以遇见主，就是要尊重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肢体。即使是已经好久不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就算是好像那个一年就只有感恩节啊，或者复活节或圣诞节才来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看重他们。而且不光是看重他们，尊重他们，我们还要去寻找他们，我们要去把他们邀请回到神的家中。这个是第三个如同这个明亮星星一般的这个指引，就是去寻找那个走失的羊。接下来马太福音18章12到14节，那里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的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哇，我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天父的心，他不愿意这小子里面失丧一个，我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办法有实体的聚会，是不是有一些你小组的组员，或者是这个刚刚来我们教会不久的新朋友，因为他们不适应这个网络的聚会，所以他们就很久就都没有来聚会了呢？很久都没有来参加小组，有没有这样的组员？好不好？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哦，都花点心思，邀约一两位很久没有来参加教会，很久没有来参加我们小组聚会的一些肢体或者一些新朋友。耶稣在这里，他不断的强调，说每一个信徒都重要，每一位圣徒都宝贵。接待他的，接待这个最小的信徒的，就是接待主；伤害了他的，比被丢到地狱里还要惨。迷失了的其中一个，任何一个，就要去把它找回来。你看耶稣他不断的就跟我们强调说，每一个圣徒都是何等宝贵。所以我们也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我们要看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算是最弱小的一个，在神的眼中也是一样的宝贵。在天国里面，没有一个是最小的，是不重要的，是可以被轻视的，是可以被牺牲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关心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关怀教会跟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整个国语堂没有任何一个走迷失的羊，没有任何一个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办法聚会所以就迷失的羊。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像当时的这个博士们去到伯利恒去这个敬拜那个躺卧在马槽里的耶稣，或者是那个正在学走路的那个小男孩耶稣，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我们没办法奉献礼物给他，但是我们可以服侍那些相信他属于他的小子。耶稣说，你们今日你们没有办法这样子服侍我，但你们服侍任何一个圣徒，最小的圣徒，就是在服侍我。特别是那些软弱的，在痛苦当中的，我们接待他们就是接待主，我们看重他们就是看重主，我们服侍他们就是服侍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当年那些博士一样，我们会在服侍当中，在敬拜当中，我们会在谦卑当中会遇见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好不好？想一想，在你的周围有没有这样子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贴近他，去靠近他，去问候他，打一通电话关心他，去邀请他，去服侍他。这样的服侍不限于传道人、牧师，不限于小组长，因为我们的盼望是没有一个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好像因为没有被关怀，因为被忽略了而就迷失在羊圈之外，而光靠小组长、光靠传道人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起来做这个关怀、服侍、接待这些我们的圣徒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够接待他们进到家里面啊，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可以打电话，可以怎么接待他们呢？可以聆听他们的心声，可以问候他们，跟他们分享你当天在这个灵修里面有感动的经文，最后呢跟他一起来祷告，为他来祝福，在爱心里面这样子的接待，这样子的关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遇见我们的主。当然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其实也不是限于只对基督徒、只对圣徒们，也可以引申到这样的谦卑的服侍，可以服侍世界上面任何一个在需要当中、在苦难当中的人。许多的童话故事里面讲到圣诞节，好像都有这种类似的叙述，就是说故事里面好像某一个人他就预备好了隆重的餐点，他就是要在等候迎接这个耶稣，等候迎接上帝的降临。 可是呢，在他等候的这段期间，总是有一些人来打扰他，干扰他的等待。哦，有一次跟穷人呢，就来敲他的门，要求他帮助，结果呢，被他赶走。后来呢，又有一个年轻人来了，可是这个年轻人也是妨害他在等候上帝的到访，所以呢，也被他就打发走了。可是这个故事后来就会说到，最后事实上哦，上帝早已随着这些可怜的人已经来过，但是他都没有接待。上帝每一天都降临在那些需要我们帮助、对我们微笑的这些平凡的人当中。当我们在谦卑当中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遇见主。我有一次经验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我人还在台北，我就平常在台北都是骑着摩托车上下班，骑着摩托车接送孩子，骑着摩托车到处去，所以有一次我一个人，我就骑车在台北的街道上，我就看到我骑在这个方向，但我看到对面的街道有一位盲人啊，看不见的人，他呢站在路边，我感觉上他好像没有什么经验，好像不太老练，因为他站的那个位置哦，又不像他要过马路过来，又不像他在等人，他好像有点进退两难的那个状况，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就骑摩托车，我就转到对面，然后我就问他说，你需要帮忙吗？就他很简短的回答说，需要，我要叫计程车，我要叫 taxi。 很直接，很自然，很直白，他没有做作，也没有客套，就说我需要，我要叫一部车。我就帮他招了一部 taxi， 然后我就扶他上车，帮他关上了车门。我的内心充满了喜乐，我觉得主的亮光好像就照进到了我的心里面，好像基督降临在我的心中一样。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谦卑的服侍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心中会经历到充满了主的同在，充满了主同在的那种喜乐。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跟博士也有关的。教会的传统认为啊，从东方来的这个博士总共有三位，因为他们带来了三件礼物嘛，黄金、乳香跟没药嘛，所以呢，可能他们每人带来一件礼物，所以传统上就认为说是三位博士，虽然经文没有说了，但是教会的传统好像认为，就是三位这个博士。而西方的艺术家呢，他们在画作的时候，后来又把这个三位东方的博士变成了三位国王。而根据一个俄国的传统啊，俄国的传说啦，跟这三位国王一起来动身寻找耶稣的还有另外一个国王，就叫做第四个国王。那有一位作家就采用了这个传说，而且把它改写得非常的生动美丽。我分享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话说第四个国王，他带了三颗闪闪发光的宝石，要给新诞生的君王当作礼物。在四个人当中，就是四个国王当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他的渴望也是最强烈的。在路上，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在仆仆尘土中，他看到一个小男婴躺在那里，孤独无助，全身赤裸，鲜血从身上五处泛红的伤口中流出来。这个婴孩是如此的奇特，如此的稚嫩和无助，使得这位年轻国王的心充满了赤诚的悲悯情怀。他把婴孩抱起，骑着马回到刚才经过的小村庄。但是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婴孩。他为这个婴孩找了一位保姆，并给他一颗珍贵的宝石，让孩子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然后他才继续上路。那颗心继续为他指路。 而那个无助的婴孩使他对世人的困苦变得很敏感。后来他又经过了一些城市，他看到了一个城市，看到有人在办丧事，有一个人家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啊还有孩子要被卖掉当奴隶，于是他就送给他们第二颗宝石。当他又再度的上路的时候，他却找不到天上那一颗为他指路的星星，他觉得很苦恼，他怀疑自己是否不忠于所受呼召的使命。但星星突然又出现了，并把他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个国家正饱受战火的摧残，士兵们正把一个村庄里面所有的男人都赶在一起，要将他们通通都杀掉。于是这位国王就用他的第三颗宝石买下了这些人的自由。从这一刻开始，他再也看不到那颗星星了，他就像个贫穷的乞丐一样走遍这个国家，也帮助了一些生活在困境当中的人。在一个港口，他看到有一个人家的父亲竟要被抓去当奴隶来抵债，于是他就自愿替这位父亲到船上去当奴隶，而且工作了许多年。却在这个时候，那颗星星在他的灵魂里面突然的升起，这个内在的光辉充满了他全身，到处都是。现在他得到内心的平安，而且知道自己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而船主跟其他的奴隶都感受到这个人身上发出了奇特的光芒，结果他就被释放，重获自由了。在梦中，他又看到那颗星星，而且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动作快，快点起来。”他半夜起来，看到天上又挂着那颗星星。这个星星把他带到一个城市的城门，他被拥挤的人群推挤的前进，来到一个山丘上。那里立着三个十字架，在中间那个十字架的上方，他的那颗星星正亮着。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他的眼光刚好就对上了这个已经变成了乞丐的国王的眼光。当他们的眼光互相对视的时候，十字架上那个人的眼光告诉他，这个人，那个眼光告诉他，这个人他了解世上的一切悲苦磨难，但是对一切他仍然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和无限的爱。他的双手被钉子穿透，痛得缩了起来，但从这双受苦折磨的手上却发出光来。突然间，就像被一道闪电击中一般，这位国王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一生朝圣前往的目标。这个人就是所有人的国王，是世界的救主，就是我一直苦苦寻求的那一位，是我在所有困苦的人、背重担的人身上所遇到的那一位。国王就在十字架前面跪了下来，有三滴血落在他张开的手当中，这三滴血比那三颗宝石还要闪亮。当耶稣大叫一声去世的时候，这位国王也死了。他死的时候，脸还朝着主，在他的脸上还闪着一道亮光，就好像所有星星所发出的光芒一样。弟兄们，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故事，这个传说其实是像你我在诉说圣诞节的奥秘。天国的君王成了软弱的婴孩，最后成了被这世上的政权给钉上十字架的罪犯，而耶稣的王权就在软弱当中彰显，就在牺牲的爱当中表明。而所有跟随这位君王的，就是认识到这位君王的谦卑，而也如同这位谦卑的君王一样，服侍这世上一切他所遇到那穷苦 需要的人。我们常常都会看不到星星所发出来的光芒，我们感觉内心一片的漆黑，我们会体会不到基督的临在，然后我们就会怀疑说，哎，我们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自己是否在这个灵性的成长上面是否这个退后了。但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持续的默想耶稣这位谦卑的君王，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投入在那个围绕在我们生活身边，上帝摆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身上，当我们带着谦卑去接待他们，去服侍他们，去看重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这颗星星在我们的心中亮起，然后我们会在每一个我们所关怀的人身上，在每一个我们曾回应他们的需求的人的身上，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我们会真实的遇见主，在谦卑的服侍当中，我们会遇见这位谦卑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降临期的期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纪念你第一次的来，我们也思想警醒等候你的再来，而并且主啊，我们很渴望在这等候的期间，我们还是可以天天领受到你的同在，我们可以天天领受到好像你临在我们的生命中，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样。主啊，今天你教导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你告诉我们，接待圣徒就是接待你，寻找圣徒就摸着天父的心。愿主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十二月这个迎接圣诞欢喜快乐的这个月份当中，主让我们与你一同的来服侍那属于你的小子，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去寻找那些可能暂时流离失所在羊圈之外的属于你的羊。愿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去关怀，去付出，去接待，而祝福我们每一个真实这样子去服侍别人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深的遇见你，更深的经历你，让今年的降临期，今年的圣诞节对我们来说是更深的经历到你同在的一个圣诞。主，我们谢谢你，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可能不能大张旗鼓的庆祝，但是愿你帮助我们反而更深更深的预备自己，谦卑自己，服侍他人，然后我们反而在今年的圣诞当中更多更多的遇见你自己。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